今早上我们所要谈的信息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从第四节的后半段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我们先翻开我们手上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这两个多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就是耶稣最后临别的证言。当从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一直到第十六章的时候，耶稣已经到了他整个临别证言的最后一段，紧接着下礼拜开始就是耶稣最后的一个祷告。所以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相信耶稣有一些语重心长的话，也是最后的吩咐和提醒，我们需要来好好的思想。我们从第十六章的第四节后半段开始，一直到第三十三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先读一次，然后我们一起来思想。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四节：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祈求父。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唯有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那里出来的。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并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段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圣经，可能对某些基督徒来说也是也许常常读到的很熟悉的一段圣经。不过这段圣经的里面主要两个部分，在耶稣最后的讲话的里面，一段是提到圣灵的角色以及圣灵的事工， 在整个约翰福音最后耶稣的临别证言里面，一共有五段提到圣灵的事情，这边有提到两段。事实上大概在整个耶稣的教训里面提到圣灵的最重要的都来自于约翰福音，其他地方的比较少一个清楚的完整的一个关于圣灵的教导。那么因此教会里面谈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想最重要的圣经之一就是来自于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的这些话。那么最后另外一段是提到真正的喜乐和真正的平安，耶稣把喜乐和平安赐给我们，这是在耶稣最后的讲话里面主要的两个重点。那么第四节到第十五节是谈到圣灵的角色与事工，在五段提到圣灵的工作的里面，那么其中两段比较长一点的也是最后的两段，就是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特别是从第四节到第十五节。当这边提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耶稣一开头的话是有一点点啊，如果你很仔细的读圣经，尤其耶稣最后的这个临别证言的时候，有一点点让我们心里有点困惑的。因为当耶稣一开头在第五节说，如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如果你还记得前几礼拜我们所谈过的话，你会记得他的门徒有人问呢、啊、彼得就是第一个问呢、啊、父啊，你要耶稣你要到哪里去，可是耶稣怎么到这个地方说你们没有人问我我到哪里去，听起来好像耶稣是不是忘掉了前面所说的话呢，还是前后有点矛盾呢？不但彼得这样问了，事实上多马问的问题也是有一些类似的这种问题，就说关于你去哪里你做什么之类。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当彼得也好其他门徒也好在问说耶稣你往哪里去的时候，他们是在问这个问题你往哪里去，不过真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耶稣去了哪里，关心的是你去了我们怎么办，我不在乎你去哪里，只在乎你不在我们当中，那我们怎么办。所以因此耶稣说里面并没有人真正的关心，真正在问我我去哪里，而我告诉你我要到父那里去。如果门徒真的知道真的明白耶稣去父那里去的话，耶稣也许耶稣的门徒们就也许不会那么忧愁。所以第六节耶稣就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一些事情以后你们就满心忧愁，可见你们并不真正知道，并不真正的明白，也并不真正想问我去哪里，你们关心的是你们自己，我们现在怎么办，你们所关心的不是耶稣所要面对的，耶稣所要去的地方。所以耶稣因此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提到圣灵，因为他第七节说，来我把实情告诉你们，因为我去是对你们有益处的，我去了这个圣灵才会来，如果我不去圣灵就是保惠师就不会来。那为什么说对他们是有益处的，因为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道成了肉身，这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成为一个人的形状在人间的舞台上出现，因此在这个道成肉身的过程中，耶稣等于说是心甘情愿的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他受到时空的限制，他只能一个时间在一个地方出现，他不可能同时有很多地方出现。台湾最近那一阵子在闹一些宗教的骗局的时候，就是有号称这个本尊和分身，一个人可以分成好几个身，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分成好几个身，他就是一个。但他说当我去了圣灵来的时候，耶稣可以透过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所以因此他说我去了对你们是有益处的，而且圣灵能够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灵永远成为我们的保惠者、引导者、训导者或者是安慰者，这个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因此他就提到圣灵的两重最重要的工作，在最后两段，一个是圣灵在世人当中的工作，或者说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工作。我们曾经说过，上个礼拜提到世界跟基督徒是为敌的，因为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世界永远不是好东西的，世界就是与神为敌的那一个整个系统、整个的体系、整个的思想。因此当这边说圣灵保惠师来了要叫世人 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他所说的是那些与神为敌的那一整个的思想，那一整个的社会的体系。圣灵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工作，就是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后面他又提到说，但圣灵在信徒当中也有一些工作，那是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帮助我们明白真理。首先他提到的是圣灵来了，第八节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自己责备自己英文叫做 convict， 意思是一种好像让你自己醒察到，自己觉悟到，自己忽然间明白了，认识自己的一个错误。所以呢，圣灵的工作是在人的心中让人自觉有罪，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是为什么呢？为了罪，为了义，也为着审判，有三个方面。然后他下面的解释，耶稣说为什么会为罪自己责备自己呢？他说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神。那么在前面的圣经耶稣已经说过了，他说如果我没有来到这世界，如果我没有做那些没有人能够做的事情，他们或许是无罪的，但如今我来了，我做了，他们仍然不信，可见他们的罪无可推诿。那是在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他们看见了但是仍然不信，这是为他们的罪。他们的罪是因为有一个不信的恶心，这是这个世界对于神对于基督不相信。那么为什么是为义呢？第十节说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这节圣经是比较有点困惑，有时候你读来读去的时候会有点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为着义是为着耶稣往父那里去，他们不再见他。其实谈到义的时候，有一种的义是表面的义，或者说当时的人，你知道当时跟耶稣基督为敌的，特别是那些所谓的犹太人，犹太人是耶稣常称他们为自以为义，自己以为自己是义人，自己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因此跟耶稣基督是敌对的。那么这边所说的为义的意思，也就是自己表面的那种的义，他们为的那种义，以至于甚至定耶稣基督为罪人，甚至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从自己的义为出发点来看耶稣的。但是如今当耶稣往父那里去，也就是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他们才领悟过来自己的义是一个表面的义，是一个虚假的义，是一个不真实的义，而真实的义是在神的身上，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为着义自己责备自己，就是说看见一个无罪的义人反而被定罪，反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产生一种自责，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了。那当然耶稣往父那里去的时候也代表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这个义本来是借着耶稣基督活现出来的，他表现出来他的生活各方面表现出他的义。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看不见耶稣的时候，圣灵会延续神的义这个工作，所以他才说我去了，圣灵会来，圣灵来会彰显神的义在我们的心中。第三个是提到为审判，他说因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也就是说世人用他们的标准去审判耶稣。那如今呢，这个世人这个世界以及世界所代表的这个魔鬼撒旦，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了审判，以至于我们所有属于这个世界的，所有属这个魔鬼撒旦势力之下的人，我们也因此有一种自责，这是所说的意思。但到底这些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提醒呢？我想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思想。因为圣灵的工作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因此第一方面我们要了解，能够让人产生这种对罪对这种感觉的这一种思想的，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人没有办法让人知罪，但圣灵能够让人知罪。当然神也常常透过人，透过基督徒来做这些工作，来帮助别人， 不过我们永远要记得，不是我们能够让人知罪的，只有神能够让人知罪，能够圣灵能够在人的心中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祷告，求圣灵开启那个人的心。那当然我们也是圣灵的一个管道和工具，我们是跟神配合的，只是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我们不要做得太过火了，好像我们要替神来做这些事情。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方面，当我们成为神的一个工具、管道、媒介来传扬福音的时候，帮助人认识真理，也帮助人认识自己真正的光景，就是自己真正在罪恶之中的时候，不要操之过急，也不要自以为是我们做了一件事情，你看我一讲那句话以后他就看出他的罪人，知道了，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但你也不要操之过急，操之过急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传福音用的一种方式，传福音方法有很多种，有一种我称它叫做泡菜缸的方法。什么叫泡菜缸的方法呢？有很多家庭里面，譬如说太太是基督徒，先生还不信，是怎么讲，就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那种型的，那怎么办呢？那么有些太太就要问怎么办。那么有些一种方法叫做泡菜缸的方法，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经营一个气氛。譬如说你回家听到的音乐都是圣乐，除了圣乐什么音乐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通通把它毁掉，只剩下圣乐，所以看到的书能够眼睛张开看得见的通通是基督教的杂志，你眼睛看得见所有的标语都是基督教的标语，所以你眼睛所看见的、耳朵所听见的、脸所吃的都是福音，就泡菜，对吧？泡在那个里面。那甚至有的时候常常请一些朋友来，基督徒朋友来，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吃了一半，一个朋友就问一句话了，李先生，20年了你怎么还不信呢？ 你到底什么地方搞不通啊？所以我们就要逼着他，好像这个对信仰有一个反应，甚至你要逼着他认罪。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操之过急，有的时候圣灵有他的时间，甚至有他的方式，我们当然出于爱心和热心我们会尽量来帮助他，但是不要操之过急。我们需要更多的是祷告，而不是用更多用人的方式去催促。所以我也常常在很多场合看到很多慕道的朋友们是出于一份热心，也出于对那个人的关心，但是常常不太得体，就在这种场合里面三五个人就围攻，其实他好意他也不是围攻了，只是在一直顶他或者是提醒他， 你觉得你没有罪吗？你真的觉得没有罪吗？逼着他不能不成，是我有罪，那你有罪你为什么还不信呢？然后好像三两句讲下来你就应该信了嘛。其实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有的时候在某个场合也有些人因着我们的见证，因着我们所说的一些话好像有所领悟了，好像有所转变的时候，也请我们记得是神的工作，因此不要归功于自己，不要以为我们的口才很好，不要以为我们做了某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如果是别人的话，别人就没办法，我比那个人还厉害。几年前有一次我去加州带领一个教会的一个夏令会，也不是真正的福音营，不过我去了以后牧师告诉我说他们来的人当中大概三分之一是慕道友，三分之二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希望我讲的道也能够对慕道友也能对基督徒，最好是把慕道友从进去一直带到最后从布道一直到培灵。我也知道常常很多教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什么都要都要做到。那当然我就会考虑这个状况，所以我讲的信息是有一些是福音性的，后面有几堂是比较针对基督徒的。那么聚完会的时候最后一堂他们是一个见证会，然后就有一些人上去做见证，结果大概在中间第三个人吧，有一位老先生，大概看起来是60-70岁的老先生站起来，他上去做见证。那么他见证很简单，因为我看得出来那位老先生不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平常大概是一个比较木讷比较不太讲话的人，他只讲了几句话。他说第一个，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第二个，我是40年党龄的共产党党员，第三个， 四十多年来也经过好几次的政治斗争，每次政治斗争的时候都要我们认罪的。我呢，脊椎骨被打断了，但是还是死不认罪。我认为我没罪嘛，你把我骨头打断了，我也是没罪的。所以他说，我向来一向不承认自己有罪的。最后一句话，但是今天我向你们承认我有罪。然后他提到他在夏令会当中他有一些感触，然后他简单的说，回顾过去67年的日子，我才知道他67岁了。回顾过去67年的日子，实在是往事不堪回首。展望未来，也还不知道只剩几年可以活了。但他最后一句话，我只有个心愿，从今天开始，以后每一天只为耶稣基督而活。然后就说下去了。哇，那个见证很有震撼力。他们教会的牧师坐在我旁边，一面在听，一面在我旁边耳朵边小小声跟我这样讲。他说，我无法相信这个话是从这个人嘴巴里说出来的。他说，就是去年我们教会也办夏令会，去年我们的讲员是谁你知道吗？我看看他，我不知道。他说，那个是个国际牌的。啊，当然看看我说，哦，我不是说你不是国际牌的啊，他意思说那个是国际有名的了。我呢，我当然不能比了。不过他说那个是国际有名的，滕崇荣牧师来在我们教会夏令会。这位老先生呢，他叫他老兄，这位老兄也来了啊，真的他是老先生嘛，老兄来了。结果呢，每一天只有早饭、中饭、晚饭的时候会露脸的，就他一定来吃饭的。然后呢，所有的聚会你都看不到他了，他都在房间，回房间。他吃完饭就回房间了，然后抽烟。那所以3-4天下来以后，当然没反应嘛，因为没有一篇听到的。所以不是说唐中的牧师讲的好或不好，他根本就没听。今年又来了，那个牧师就说，我心里在想，哎呀，又来吃饭了。去年就吃了3-4天的饭，没有听一篇道，哎呀，这又来吃饭了。不过很高兴，他说第一堂吃完饭以后第一堂道，哎，他出来了。他说，哎，有进步了，是他坐在这里听了。那没想到每一堂他都坐在那里听，最后他居然做这样一个见证，认罪。当然后来他们教会寄给我的刊物，知道大概过3个月以后这个老先生就受洗了。当我听到他这样话的时候，我说的，我心里不是想了说，哼，哇，唐统统都没有办法让他悔改，我都让他悔改，我没有想到这个。我想到就是说，实在是奇妙，圣灵的工作。当然我想不起来我说了什么东西，我也没去问他说，是不是哪一天我说了哪一句话让你忽然间觉得你是个罪人。我没有问他，我也没有去想，我也不想特别去想，好像想出来的话呢，下次我就知道，哦，有一个特别的招式啊，那招一使出来的时候就有效果。圣灵在这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常常是你无法预测的。但圣灵使人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同时，从这一点，我们也要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生命的改变，必然没有第二条路，必然是从认罪开始的，必须是从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产生自责，承认自己有罪，然后从这个开始，你才能够领受新的生命。除此以外，别无捷径；除此以外，别无门路，没有另外一个得救之门，没有一个可以不认罪而得到福音的。但今天我们所希望得到的福音就是，神反正你宽宏大量，你就不跟我计较了，你别问我了啊，这些你都别问了，我也不讲了。那但是好处要给我，我要福音。所以我们希望得到的福音是可以不经过认罪，可以不经过那种为义而自责、为罪而自责、为审判而自责的过程，然后成为基督徒。这是今天很多人所希望得到的，但是不可能。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首先是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从这一点，神才开始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神才把新的生命给我们。否则的话，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 安慰人心的一个好消息，但却不是真正从神而来的福音。所以以前当我们谈到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跟他谈到活水，他也动了心了，他也要活水的时候，耶稣没有把活水给他，耶稣反而问他说，你把你的丈夫带来。然后就谈到他有五个丈夫，他有一个不光荣的，可能是见不得人的一个婚姻的一个历程，有一些他个人生命当中的个人性格里面的一个罪的问题，耶稣点出的那一点，因为除非经过这个你要得活水嘛，先把你的器皿洗干净。今天我们却常常想避开那一点然后得福音，但圣灵的工作第一个就是为罪，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让我们产生自责，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福音只有从这里开始。因此一个人如果不能够为罪有一个正确的反应的话呢，他在信仰上还没有真正开始，不管对其他的方面他态度如何，他还没有真正进入这个生命的里面。十二节之后开始提到圣灵的另外一面的工作是在基督徒当中的，因为耶稣说了一些话，说还有很多的事情我要讲的，但是你们无法担当，也就是无法领会，无法明白。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中文的圣经小字就是说，原文的明白是指进入，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什么叫进入真理的里面呢？好像一个东西你可以表面上看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表面上我们有某种程度的了解和认识，可是进入那个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真正的体会，也能够真正的掌握住那个真理，这叫做进入。所以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的意思，也许进入也许比明白更好一点，因为明白太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变成头脑的知识，啊，我懂了，我懂了，哦，那个希腊文我也知道。这种的明白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性格可能不发生影响。真正的进入就是使我们不但是头脑明白了，而且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意志上，甚至在我们的情感上都发生了一些影响，使我们对这个真理有认知，而且这个真理在我们的生活上使我们发生改变。当然这也是圣灵的另外一种工作，就是圣灵能够开启我们的心。我自己记得我大学一年级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那么一方面感谢神，团契教会的团契，学校的团契，很多前辈的基督徒就比我早信主几年的，年纪稍微比我大了几岁的，那么他们的见证对我很有帮助，在查经上很多的问题他们可以帮我解答。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圣灵自己可以在我的心中来帮助我，所以一直到今天我还留着很多大学时代留下来的那种自己的笔记，读圣经的一些笔记。那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心里甚至有一个祷告，求神帮助我真的明白，真的知道，不只是一个知识上的，神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个明白也会逐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你整个的人生的里面发生影响，影响后来来讲影响我自己很多职业的选择，包括要不要到美国来留学之类的。神也在这些事情上给我一些新的领受，新的改变。神可以影响我自己整个的为人处事的一些观点，也帮助我真正的认识自己。我说过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一个片面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被自己的一些形象所蒙骗。你知道你是谁吗？很少人说我不知道我是谁，大部分都说哦，我当然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透过别人给我们的评语累积起来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真正去认知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整个从里到外能够有个改变，是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一直到今天我相信也是如此，圣灵能够帮助每一个人，当你真正愿意明白真理的时候，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是我们的引导者，他要引导我们去真的明白。接下来他又说，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 他接下来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第十三节后半段，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然后他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什么意思呢？圣灵不是凭着自己说的，意思就是说圣灵所说的是在延伸阐明耶稣已经说的。圣灵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位，圣父、圣子、圣灵。圣灵给我们的一些对圣经真理的认知和了解，引导我们进入去明白的真理的了解，不是一个另外一个东西，他意思就是说所授予我的。而耶稣是从父所听来的告诉我们，圣灵是把他从耶稣那里所听到的再传递给我们，整个是一连贯的，而且没有所谓的新的东西。今天一个危险就在于有非常多的人一方面强调圣灵的工作，但是强调到一个地步，其实骨子里面，其实暗地的里面是在高抬自己。虽然名义上他说的是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开启，因为他会这样说，圣灵给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灵识、新的启示，是从来没有人听过的，是圣灵告诉我的，今天我告诉你。这些强调有新的启示是跟圣经上所从来没有的，甚至跟圣经明显是抵触的，这个绝对不是来自于圣灵的。也因为这样的缘故，美国的摩门教的创始人史密斯约瑟跟他的第二个接班人Birmingham Young， 他们可以提出这种所谓新的启示，是一个人可以娶30-40个太太的，跟圣经可以完全不吻合，但是这是新的启示。所以摩门经，现在他们出的摩门经上面是写 The Third Testament， 第三个约，因为我们有新约嘛，有旧约，对， Old Testament、 New Testament、 The Third Testament， 那叫摩门经，因为是新约没有的，旧约没有的。那现在我告诉你，他们可以提出一种不但是前所未有的，甚至跟圣经原有的教训是抵触的，是矛盾的东西。但圣经上说，耶稣说他所要告诉你们的都是从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的，不是一些跟过去所教导的抵触的，不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不是外加的。也同样的，韩国的文先明他也可以提出来说耶稣给他一些特别的吩咐、特别的教导，耶稣拜托他，这是文先明所说的话，耶稣拜托他创立统一教，耶稣拜托他多生几个孩子，因为耶稣没生孩子。这不是我们说的，是文先明写在他的书上的。他可以声称圣灵给他一个新的东西，是前所未有的。他圣灵给他一个新的教训，是跟别的教训都抵触的话呢，他说在后的当然是更好的、更高的、更对的、更真的，之前的呢那就废掉了。所以最新的、最后的那是他的。但是圣经上耶稣说得很清楚，圣灵没有也不会给我们跟原有的启示相抵触、相矛盾的，或者是从来没有的。最后一个也是他这句话所说的十二节，他要荣耀我，圣灵主要的工作就是要荣耀基督，这是他主要的一个工作。他不但帮助我们明白真理，而且让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因此可以归荣耀给神。那么近代有一些教会、有些基督徒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提到说基督徒在祷告当中、基督徒在敬拜崇拜的里面，好像我们常常是向父神祷告，高举耶稣基督，好像忽略了圣灵。所以因此今天的有一些教会有提出意见，就是说他们在崇拜的里面觉得要比较看重圣灵的工作，甚至他们强调说你的祷告、你的唱诗应该向着圣灵。所以因此诗歌唱诗的时候向着圣灵唱，祷告的时候向着圣灵祷告，甚至更严重的，他们用这样的话来说，今天教会很大的错误就是把圣灵忘掉了，没有对圣灵讲话，没有敬拜圣灵之类的，觉得这是教会的错误。当然这个问题我讲不是今天能够短短的时间能够讲得清楚，我不愿意花太多时间讲这个。不过我要说，圣灵主要的工作是为了让我们荣耀基督， 你也可以说圣灵主要的角色是帮助大家认识耶稣基督，因此敬拜父神，也同时归荣耀给基督。但是他喜欢在幕后，如果硬把幕后的拉到台前来说，为什么你看都忽略他，那也你这样做也不是不对，但是你会好像让本来在幕后的人到前面来的时候，譬如说你演一出戏，有导演有演员上来谢幕，最后你把后面拉幕的那个人也出来了，然后哇，当然也应该他是其中一份子，可是就会让他很尴尬。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角色各有不同，所以我们是应该看重也更明白圣灵的角色和工作，但是并不一定我们今天在很多方面好像没有特别把圣灵抬到最明显的地位上，向他祷告或者向他唱诗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是所谓的错误啊，这点也许这点我只能说到这里。因为圣灵主要做的工作是要荣耀基督，使基督得荣耀，他最主要的工作，他也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就是在十五章最后两节他提到的，所以这个是圣灵主要的工作。然后从十六节开始，耶稣就谈到另外一部分，就谈到喜乐和平安。因为他开头十六节开始，耶稣讲了一些话，使得门徒又产生一些困惑，因为耶稣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那门徒越听越糊涂了，等不多时看不到你了，等不多时就看到你了，什么时候看到你，什么时候看不到你？你看不到你，你到哪里去？看到你了，你又在怎么样？是很困惑。那么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困惑。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疑惑，说哦，到底我说的等不多时是什么意思，我要去哪里等等。耶稣针对的一个问题是知道他们的担心，因为他们担心的是当他们看不见耶稣，耶稣好像离开这个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怎么办。所以耶稣因此直接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忧愁和喜乐。二十节他说，他用一个比方，他说啊，二十一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忧愁，不再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所以二十节说，你们将会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但是后来你们要从忧愁转为喜乐。值得注意的是，耶稣用了一个字，是说你们的忧愁要转变为喜乐，不是代替。换句话说，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在困境的里面，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代替，就你把这个拿掉换一个给我。一个小孩子，如果你的小儿子玩一个玩具破掉了，然后他就哭，我玩具破了，那你怎么办？我想做爸爸妈妈的通常大多数的爸爸妈妈都这样啊，别哭嘛，再给你买一个，那叫做代替。然后当然了，安慰了一下以后，你就带他到那个卖玩具的地方买一个更好的、更新的、更大的，他就不哭了。下一次他又弄破了，他会等候你，再给我一个更大的、更新的、更好的。所以他每一次玩具破的时候，都要等你给他一个更大的、更新的、更好的，这叫做代替品。我们今天基督徒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等候天父上帝给我一个更大的、更新的、更好的？神是不一定用一个东西在代替，事实上在这边所看见的是它不是代替，它是一个转变。好像生小孩一样，你不可能说我要生小孩可是我不要痛，或者说我不要小孩了，把它怎么样剁掉，这叫代替。耶稣的意思是生小孩子的那个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也就是那个痛苦最后带来喜乐，因为孩子生出来了，所以你不能用别的东西去代替它，只是用不同的心境去面对它。痛苦有的时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你正确的看它的时候，忧愁就转变为喜乐。神常常不拿去我们的痛苦，不拿去我们的难处，不拿去你身边一个让你坐立不安的人，神也没有改变你生活的环境，神可能也没有移挪去开你身上的一些疾病或病痛，因为神要的不是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他，神要我们学习的是转变。 因此这些门徒们在痛哭哀嚎的时候，因为他们所爱的耶稣离开他们，但是他说这个痛苦，这个十字架最后会转变为一个荣耀的十字架，会转变为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是不能夺去的喜乐。为什么喜乐是不能夺去的？因为当一个人的心境改变的时候，环境不会影响他。什么样的喜乐会夺去呢？那就是因着环境而有的喜乐是可以夺去的，因着心境而得的喜乐是不能夺去的。如果你的玩具坏了，因此你不喜乐，你换一个新的，那玩具再坏了怎么办？或者玩具你不喜欢怎么办？你就会没有喜乐。但是如果心境转变，爸爸妈妈如果懂得教导你的儿女，他的玩具坏了，你可以告诉他，我们总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坏了也许换一个新的，也许没有了。你可以想想，有些人他从来没有玩具，你今天一个玩具你觉得坏了你很难过，有些人从小到大除了玩泥巴什么玩具都没有，他仍然可以很快乐。你为什么一个玩具坏了你就一定要难过伤心生气？你帮助你的儿女成长的时候，他可以面对现实中很多的问题。今天我们有太多的人在这社会上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可能他已经40岁了50岁了，他永远不能面对环境当中的挫折困难，他永远觉得是别人欠他的，永远觉得这个社会有赋予他，他永远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就是因为你从小到大的时候，你玩具坏了，你爸妈就拿一个新的东西给你，你从来没有长大，你从来没有学会面对现实。耶稣基督说，我们的忧愁可以变为喜乐，而且我们的喜乐是不能夺去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帮我们转变。那同时，其实这个转变还有一件事情跟后面所提到的祷告有关系的。在耶稣的最后的临别证言当中，好几次提到祷告，特别提到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我们也已经说过很多次，我相信弟兄姊妹大部分都应该能够很明白，奉耶稣基督名的名来祷告，并不是机械式的表面上的，只是在祷告最后说了一句话，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是真正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可是这个祷告在最后这段里面，我觉得有一点值得我们提醒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是因为我们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耶稣特别在这个时候，他即将要上十字架，他上十字架为我们舍身流血，好像一个大祭司献上一个祭物，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从这新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向父神祷告，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从这个他提出一点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事情，在有一些基督徒当中可能会有一个或大或小的一个误解，因为当耶稣提到祷告的时候，他提到什么呢？26节，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来的。这句话什么意思？难道耶稣不为我们祷告吗？其实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这一位现在在高天之上坐在神右边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仍然为我们祷告。但他说什么？我不是说我要为你们求父，或者说不是说我要替你们祷告替你们祈求，更明显的说法就是说，我并不是说我要替你们转达你们的祷告。但这个是正是很多基督徒，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可能还有一个一个或大或小的一个误解，就是祷告好像如果找一个跟神关系特别好的人，那么他的祷告就特别有效。当然了，庄牧师祷告比你们有效一点，有些人这样觉得，就是生病的时候祷告一定要牧师来祷告，因为他祷告神才听，我祷告呢我算老几呢？那如果别人来看他呢，你我老几，你也跑不了哪里去。 所以呢，你一定要找某一些人，这是人的想法。当然更高一点的，在有些教会的过去早期，中古世纪以前，中国这个教会的传统里面，神父祷告，牧师祷告以外，你知道过去有很多人是为向使徒祷告的，向使徒，耶稣的十二使徒可以祷告的，很多的圣人是可以祷告的。那其实祷告意思，严格说起来，他不是向这个使徒祷告，他不是向这个圣徒祷告，他是请圣徒和使徒们。这个人是常常认罪，认了罪又去犯罪，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想，找谁呢？找彼得最好。为什么？彼得三次否认主。那你祷告的时候想说，彼得你知道吗？对不对？人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想这样子啊。我也是说，你看彼得你还不是一样，当时跟耶稣说，别人怎么样我绝对不会否定你。哎，说了说了三次否认主，你也知道吗？我的心情就这样子的，就替我转达。那彼得说，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懂了。那彼得去讲的话呢，那当然比我有效了。那么为什么玛利亚呢？母亲都是比较慈悲的，你知道，所以你在家里碰到事情的时候，你是跟妈妈哭还是跟爸爸哭？当然找妈妈，找爸是挨揍的。所以你知道人的想法。那当然门徒来讲马上想到的是耶稣，所以耶稣说，我不是说我要替你转达，连耶稣都不替我们转达。为什么？他说因为父自己爱你们，父不是不爱你，父不是不听你祷告，不听我祷告，所以你祷告不经过我你们都不行。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不是说我们必须透过任何一个媒介，不管这个媒介是耶稣是玛利亚是使徒是圣徒或者是牧师，否则这个祷告效果就减损了几分。不是，耶稣强调的是父他自己爱你，你们若在我的里面，父神跟你们自己直接就有这关系，你不需要透过任何的媒介，你的祷告在耶稣基督里就直接到神的面前。这是祷告当中我们需要认知的，否则的话我们会一直以为祷告的层次是好像有些有力的人士，那我们要祷告要透过这个有力的人士，同样一个祷告透过他效果就很不一样。耶稣说父自己爱你们，父神直接的爱你爱我，父神直接的认识你认识我。虽然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如果离开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什么都没有。因此祷告应该说起来是我们是向父神祈求，借着耶稣基督，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奉他的名祈求，靠着圣灵的帮助。所以三位一体的神是这样，我们祷告主要的对象是向着父神，借着耶稣基督，因为借着他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借着他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然后靠着圣灵的帮助。圣灵有时候会指教我们该怎么祷告，有时候用无声的叹息帮助我们祷告，给我们力量。这就是真正的祷告。当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他后面才会提到一个平安。我想师母在上次前几次的信息提到平安已经讲得很清楚，真正的平安是首先来自于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重建，与神和好，从这个平安才能带来我们跟人之间的平安，以及你内心的跟自己的关系的这种的平安。真正的平安必须是来自于神的。所以当耶稣说那些门徒们说，哦，我现在懂了，好像我们相信你是从父神出来的，27节，耶稣说你们信吗？31节，现在你们信吗？真的吗？他说再过一下子你们所有的人都分散了，所有的人都离弃我了。但耶稣说虽然你们离弃我，我并不孤单，我里面有一个平安。因为耶稣他所拥有的平安是他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平安，不是环境会影响，不是什么东西可以夺去的。我们可以拥有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是不能夺去的，因为不是受环境的影响，是来自于我们跟神的关系。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真正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实在要恳求你， 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而且进入这些真理的当中。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你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你要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你也赐给我们的喜乐是世人所不能够夺取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天天活在你的里面，也恳求圣灵能够常常在我们的旁边开启我们、引导我们，不但帮助我们常常对自己的罪、自己的光景能够有一个更深刻的、更敏锐的一个认识，也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明白真理，而且活在真理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